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3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醒同修重视征文，积极投稿正实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3日。今年明慧征文通知发得早，就是给我们充足的时间去酝酿行文成稿，可是发现周围很多同修表现得麻木，有的根本没想要投稿，有的觉得自己修炼得不好，没有什么可写的，有的认为自己文笔不好，不会写等想法障碍着，截至目前没有打腹稿，没有动笔，处于等靠拖的状态，现就此问题想与同修交流。今年是大法弘传30周年，5月13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不论天上还是人间，都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殊胜的日子，因为有师父才有了未来，才有了生命。我是闭着修的，我想开天目的同修在那天将会看到漫天的神佛欢欣鼓舞，殊胜庄严，那将是全宇宙最盛大的节日。师父面对变异了的宇宙，败坏了可以销毁再造，多简单呢，一念即成。但是师父慈悲，为了救度宏观至微观无量无际的神佛与众生，佛恩浩荡，带着宇宙大法来了，层层下走，跟众生结缘，到十恶毒世来传法，为了我们曾在常人中要饭，吃了无数的苦。从我们签约那一刻起，师父生生世世看护着我们，洗净我们的业力。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说，如果不为你们承担历史上的一切，你们根本上是无法修炼的，如果不为宇宙众生承担一切，他们就会随着历史的过去而解体，如果不为世人承担一切，他们就没有机会今天还在世上。师父太慈悲了，当我们过不去关的时候，求师父，师父看我们还有正念，能想起师父，想起法，帮我们承受了业力。当我们心性标准达到要求的时候，师父默默地把实质的东西又承受了，算是对我们的鼓励。那个有脑血栓症状的同修，为了让他达到提高心性就能过关的程度，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他不知道我为他承受这个难的时候，我当时被灌了一碗毒药。看过网上同修写的交流文章，说师父为弟子承受痛苦，后背多了一条血口子。想一下，全世界有多少大法弟子，每个弟子要过多少关，要还多少业，师父会承受多大。师父是心甘情愿地为我们付出，跟我们讲过条件吗？有过怨言吗？求过回报吗？要求我们的只有一颗心，坚定的心，纯净的心，无私的心。师父为了宇宙的未来，为了我们的归位，为了挽救满天神佛和众生，师父耗尽了一切。退一万步来讲，同修啊，想想我们能为师父做什么呢？师父讲的法我们信了多少？师父要求的我们做到了多少？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当我听到或者看到学员谈心得体会的时候，我最欣慰。此次投稿是面向众生，也是证实大法，助师法证人间的机会，也是一个正法的进程。通过我们的征文，会吸引多少众生明白真相，会引导多少下一批修炼的大法弟子得法啊。这样想，那么投稿重不重要呢？下世前师父已经赐予我们神笔，证实大法的法器，为什么不用呢？是不信师不信法吗？不重视的同修也是在回避要修的东西，不想提高，其中包含多少我们该修去的执着和人心。如果同修很多都这么想，我修得不够好啊，也不差我这一篇呢，那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其实，当我们静下心来去构思的时候，就是理清修炼不足，一个向内找的过程。受益的首先是我们自己。我呢，不论上学时还是上班后，文字功底都不行，但这不是我不正实法的理由和借口。写的过程中，破除写不好、修得不好的人心，是一个升华的过程。其实，文章未必要多么轰轰烈烈，可以选一件或几件事，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来说都可以。面向世人诉说在法中的受益或美好，可以用真挚或朴实无华的语言感动世人。师父会给予我们智慧，源源不断的思路，成就一篇属于我们自己证悟的文章。我在想，另外的空间应该是伟大壮观清除邪恶的过程。许许多多的大法弟子的一篇篇正实法的文章汇集在一起，是否能变成一个巨大的威力无比的除恶的法器呢？该有多壮观！我想天上的神都会为之赞叹不已的。而且我想，每当到一个正法进程的时候，师父要做很多东西，要做很多事情，而写征文不仅仅是向师父祝福汇报这么简单。同修们，让我们珍惜住师法正人间这短暂而又伟大的时刻，拿起笔来破除人心，证实大法，来展现大法弘传的盛况，精进不停。层次有限，时间紧，又仓促成稿，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师父给我开智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2日。我从2009年走入大法修炼，这些年我感觉到自己虽然每天也在通读转法轮，但思想干扰很大，与法总有一种隔阂。我知道这是我需要突破的一大关。2020年，由于疫情的原因，几个月没有上班，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在5月中旬的一天，我下定决心要背法。我知道背法能有效地清除我思想中的杂念和干扰。我制定了一个计划，每天上午背一段或两段转法轮，下午学一讲转法轮，然后再学习师父各地讲法，傍晚出去发资料讲真相。开始时我不出声的读背，有时还会走神儿。后来我就读出声音来背法，一个小时下来背得口干舌燥，但是心里有种踏实的感觉，状态好时还会感觉身体有能量，很舒服。就这样坚持下来三个月时，我发现我的生活环境有一些改善。我家住一楼，是老房子，楼后有几棵生长多年的参天大树，房间里常年阴暗，光照少，白天也要开灯。还有多年来我家卫生间的一个管子总是漏水，修补了多次，好好坏坏，总是不能彻底修好，也很是让人烦恼。我也在不停地找自己，知道肯定是自己修炼有漏，因为学法，我明白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就在我背法过程中，有一天，小区物业把我家楼后的几棵大树锯了，房间里立刻明亮了许多，我的心情也开朗了许多。就在那几天，我找来做防水的师傅帮我修补好管子，再也不漏水了。在教学中我也有提高，我是一名声乐教师，这些年来，我走到了教学的瓶颈。在教学中能发现学生唱歌的问题，
却没有切实有效解决问题的手段和好的方法。多年来，虽然我也在不断地学习探索，一直没有突破，也正是在这种对自己失去信心的情况下决心背法，不再执着教学的事。有一天我给学生上课，豁然间茅塞顿开，我感觉到真是柳暗花明，我的思维被打开了，以前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一下子都能解决了。这个学生如何咬字的问题，如何唱出明亮又圆润的声音，如何做到歌唱时气息很好的支持，如何确定声音的审美方向等等，我都能够引导着学生达到很好的状态。我的教学语言也丰富了，更加准确了，学生的声音更加好听了。我的教学和学生的演唱能力都提高了一个层次。我们每次上课都会不知不觉地唱两个小时，也不觉得时间长。学生在我的引导下，对自己的唱歌水平更加有信心，他感受到自己的进步，非常开心。现在，我的教学思路很清晰，对歌唱有了新的认识，教学能力有了新的提高。我知道这是师父以这种方式鼓励我背法，我一定会继续坚持背法，不放松。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心性在背法中升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李青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3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65岁了。得法初期我就萌生了背诵转法轮的愿望，可是背了几讲就不想背了，觉得太难了，背了后面忘前面，总也记不住，就不背了。过了几年又想背，可是背了几讲又停下来了，觉得还是通读快，这一搁就是十几年。最近几年，我们地区很多同修都在背法，同修找到我，鼓励我背法。我说我都背了几次了，也没背下来，太难了。同修说，只要你想背就能背下来，师父就会加持你。现在有的同修不但把转法轮背下来了，三本精进要旨也背下来了，而且还在被师父各地讲法呢，咱们和同修比，是不是差距太大了？听了同修这番话，真是汗颜。我默默地点了点头，说：“好，我背背看。”同修说：“你决心不大，这么好的法，不要背背看，而是一定要背下来，记在心里。”说完，同修就走了。是啊，同修说的对。这么好的法，一定要背下来，记在心里。都是一个师父，都修一部法，别人能背下来，我为什么就背不下来呢？不就是觉着难，这堵墙在那挡着吗？推倒这堵墙，去掉这个观念。我手捧着大法书，对着师父的法相说：“师父啊，弟子一定要一字不差地把转法轮背下来，请师尊加持弟子。”这个念头一出，立刻就感到觉得难的那个物质没有了，真真切切地从我的身体微观上觉得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我背法了。开始我是一句话一句话地背，背熟了这一句再背下一句，然后再把整个自然段连起来背。我也记不清用了多长时间，很艰难地把转法轮背了一遍。再开始背第二遍时，发现已经背过的内容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我没泄气，就一个念头，一定要把转法轮背下来。我还是一句话一句话的背，背熟了再连起来背。这样我又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背完了第二遍转法轮。等到背第三遍的时候，我就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不急不躁。我发现 心越静的时候，背得越快。第三遍背完后，回过头来再背第四遍时，我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没有任何阻力了。每一个自然段，我几乎看一两遍就能背下来，而且越背越快。我想，一定是师父看我有这个愿望，在加持弟子。我把每个自然段连起来背，再一个标题一个标题的背。现在我和同修一起，一讲一讲的背。我不追求速度，语速尽量的放慢，虔诚的用心的去背，让法中的每个字都能在脑中显现。随着不断的背法，心性也在不知不觉中升华。我修炼20多年了，可对婆婆同修的怨恨心里一直没有彻底去掉，总觉得她不像个修炼人，心性太低，简直不可思议。过不去关时与同修诉说，同修说，咱们这么一个大的修炼群体，什么样的思想境界都有，他这么高，你这么高，你要和他一般见识，你不就跟他一样了？我想也对，我是个修炼人，不和他一样，就把他当作常人吧。这个心放下了，可是过了一年半载，又反上来了。婆婆那些所作所为，时不时的像放电影一样的在我脑中显现，真是压不住排不掉，如此反反复复，搞得我很苦恼。有一天我背完法，突然一个念头闪出，你这么多年全向外看了，从来没找自己。我一下子警觉了，对呀，我这20多年全看婆婆的不是，从来没有真正的放下心向内找自己修自己，把婆婆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怪不得那天打坐在我眼前出现一面古色古香的小镜子，是师父在点悟弟子要照自己呀。这样一想，我的身体一下子轻松了，觉得那个怨恨的物质没了。再回想起婆婆那些所作所为，我的观念全变了，忽然觉得这些年婆婆一直在给我演化，给我铺路，帮我修去对丈夫的情，修去我的妒忌心、利益心、攀比心、自视清高的心、不平衡的心、抱怨心、患得患失的心、面子心、安逸心等等人心。接着想的都是婆婆的好，婆婆对法坚信，不怕吃苦，怕心少。80多岁的人，每天一个人出去讲真相救人，不会写名字就让三退的人自己写，3次大吐血都能正念闯过来，觉得婆婆很了不起。我意识到转法轮不但要背下来，还要做到真修实修，在法中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勇猛精进，直至达到新宇宙大觉者的境界。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图新到位，山村暮春风》，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5日。5年前，我有幸结识了某地的几位同修，从那时起，我们一直互相配合，形成了一个整体。他们的学法小组6、7个人都是很善良、朴实、耿直、实实在在的修炼人，经过风风雨雨、重重磨难，仍坚定地走在正实法的路上。2021年11月份，师父发表了《醒醒心经文》，他们一起学习，互相交流、切磋，都悟到了不能再懈怠了。同修们都悟到救人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修好自己， 救度众生，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下一步如何做好呢？讲真相，劝三退，我们一直在做。复兴传统文化是目前必须做的，清除无神论的毒瘤，回归中华民族传统，敬畏天地神灵，这是下一个历史时期所需要的。前些日子，同修们配合正法进程，做了一部分 U 盘，内容主要是九字真言和神传文化，非常好。可是毕竟大部分的人还不会使用 U 盘，所以推广起来有难度。经过切磋，有个同修提出来，我们可不可以买一部分能用 U 盘的收音机，插上 U 盘，有目的的先送给一部分人听，然后再让他们互相传着听。此语一出，同修们个个赞成，立即行动起来，先买了20个收音机，放上 U 盘，分别送给了一部分人，结果效果非常好。在这关键时刻，城里的同修又送来一部分 U 盘经济援助，同修们利用农村过年走亲访友的机会，把九字真言和神传文化的内容带给他们听，并让他们听完后传给家人、亲朋好友，这种方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里仅举几例与同修交流。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接收了收音机，听了几天后感觉良好，每天念九字真言，神清气爽。她突然想起了正在病中的女儿，立刻跑到女儿家。女儿躺在床上，已经几天不吃饭了。女儿听了妈妈的话，马上听起来。听着听着，当听到帮您度过劫难九字真言歌曲时，女儿感到十分顺耳，就不自觉地随着唱起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越唱越兴奋，越舒服。她说她唱九字真言歌浑身都在跳动，好像来到了另外一个空间，好多神仙模样的人都在唱这支歌，并对着她笑。女儿高兴极了，当这段歌曲结束后，她突然爬了起来，说要吃饭，家人个个高兴。饭后她继续听，几天后她能下床了，身体恢复正常。这一消息立即传开了，邻居们本以为她快不行了，谁能相信她听了收音机里的内容，身体好了，真是奇迹。因为这个奇迹的出现，村里很多人都想听，其中有2个邻居想向他借来听，老太太的女儿拒绝，说想继续听，建议他们找同修要。结果2个人找到同修说明来意，同修借此机会给他们详细的讲了真相，并告诉他们收音机听完后觉得好，可以传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听。他们满口答应，连声说谢谢。同修连忙说，千万不要谢我们，这是我们师父为了救你们躲过这场瘟疫，让我们这样做的，你们要谢就谢我们师父吧。他们齐声表示谢谢师父，欢天喜地地拿着收音机走了。这件事同修们都很感动，悟道一切师父都为我们铺垫好了，只需要我们跑腿动嘴去做就行了。另一件事让人感动，让同修们增加正念，提高了心性。腊月23是传统小年儿，清早天降瑞雪，地上积雪已半尺多厚，积雪需要清扫，但大部分的人只扫了门前雪，有的连门前的雪也没扫。可大法弟子不能混同于常人，当一个同修扫雪扫到村中间马路时，却看到一名60多岁的男性村民也扫雪扫到村中间马路。同修问他，你怎么从你家扫到这里来了，累了吧？村民说，你别说了，我听了你们给我的收音机里的内容后明白了，人活着不能光顾自己，不能把钱看得最重要，多干好事，积德行善才是最重要的。 多干好事，你们师父才会救我，你说是吧？村民这几句话使同修深受感动，他们握手告别。这不就是我们师父慈悲救度众生，让我们讲真相救人所要达到的结果吗？还有一件事情，同修做得很好，体现了修炼人的境界。这个同修拿着 U 盘，想送给一对卖收音机的夫妇。男士接了过去，妻子不让要。同修说，你们有收音机，插上 U 盘听听，明白真相能躲过劫难，得救多好啊。那人的妻子却说，我们的收音机是卖的，是挣钱用的，不能用来听别的东西，你拿走吧。同修听了，心里有点生气，心想光想挣钱而不知道保命更重要，真是不可理喻，心里想一走为快。可转念一想，这不是和常人一样了吗？常人就是为私为我的，都那么好，还有我们讲真相救他们吗？可能我慈悲心不够，如果我救不了他们，他们将随旧宇宙去了，我必须救了他们。于是他调整了心态，和气地和他们说，那么好吧，我把我的收音机和 U 盘给你们留下，听着对你们有好处，你们就把 U 盘留下继续听，不对心思我再拿回去。他们接受了，同修说祝你们能得救。他们被同修的善心所感动，说了声谢谢。同修说后会有期，以后再谈。同修边走边心里祝愿这对夫妇听真相明真相得救度，并决定以后再找机会继续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整个新年期间，经过同修的努力，使整个山区变得阳光，沐浴在佛光之中，充满了正能量。人们良知被唤醒，选择正的，选择救人的大法，才是得救的希望，才能有美好的未来。同修都悟到，救人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利用各种方式多救人，完成自己的使命。由于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侄女的修炼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6号。今天我外出发资料讲真相，路过侄女所在公司门前，一抬头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匆匆走进公司门口，我定睛一看是侄女，她利用中午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外出讲真相。他沿着公司周围的街道，今天从东走到西，明天从南走到北，不断地变换着街道，不断地遇到有缘人，几乎每次都有收获。我看着他的背影，体谅着他的不易，我的心酸酸的又甜甜的。一桩桩往事都在脑海里像电影一样闪过，令我思绪万千。他像大多数大法弟子一样，身上散发着光辉。我决定拿起笔写写我的侄女。他是青年大法弟子，他走入修炼不是因为病痛，也不是因为精神遇到困苦，就是八九年前缘分一到，我一说大法好，他就修炼了。因他有电脑能上明慧网，所以得法不久就跟上了正法进程。他学法快，悟性好，讲真相时经常有人说，你年轻轻的怎么能干这个？他总是说他很荣幸修大法，很荣耀成为大法弟子，所以修炼不久就融于整体。一， 磨难中走正走好修炼路。她的家务是比较繁重的，她没有婆婆，孩子小，丈夫除了上班挣钱不管家里的一切，公公什么也不会。她除了工作还得忙家务，照管孩子等。她像在夹缝中生长，她坚定地扛着一切，同时三件事都兼顾做。她练就了孩子在眼前闹腾也能学法的能力，不然她没时间学法。她不只重视学法，她谨记师尊的教诲，三件事都做。她开始讲真相是用手机打真相电话，最开始打语音电话，上班时把手机打开放在公司外边的车里，直到打到电池没电了。再后来电话卡不好买，就改为面对面讲。走出来面对面讲，对一个初始者来说是有难度的。开始我们在一起约定时间见面一起讲，可是因受时间限制，每个人在不同时间要回家做饭，这样我们一起讲了几次后就分开自定时间讲了。当时他大女儿上小，把女儿给公公照顾，侄女就出来独自面对面讲真相。在十恶毒事中，面对形形色色的人，有理解的，有不理解的，有要举报的，有骂的，有要打的，有拽着衣袖不放的，等等情况。更严重的一次，他被两个小青年给举报了而不知，当他意识到事情不好时已来不及了。警车已到跟前，他被劫持上了警车，拉到了派出所。他正念正行，不断地讲真相，在师父保护下走出了派出所。因警察到他公司骚扰过，打听过他丈夫的工作地点，去他家抄家等，影响比较大。在世人目前很多不能理解大法的情况下，对他的心理影响很大。他开始考虑不去公司上班了。后来他想，我堂堂正正修炼，师父让我们处处做好人，我依法修炼又没犯法，怕什么？第二天很自信地走进公司大门口，走进办公室。他很快调整好了心态，在这艰难的环境中，在慈悲的师父保护下坚定地前行。疫情期间，他利用不上班的时间抓紧时间救人。有一次雨雪交加，地面上上面是雪，下面是雨水，他不畏严寒，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地里，一个单元不落地发放真相资料。鞋袜子全湿透了，裤腿也湿透了。虽然是这样，可我看到他脸上挂着笑容。因为楼房隔音很差，他小声地指挥着我怎么发怎么发，然后我们分头工作。我想平日不大言语的他，关键时刻还真像个指挥家。因为平日在长辈面前，在其他同修面前，他一般不慷慨言辞，表现很谦卑，虽然他文化学历都不算低。第二个女儿出生后，她的家庭负担更重了，可是她是大法弟子，不忘使命。女儿才出生几个月，那时有一个学法小组要到边缘地区发资料，但是缺司机。为了配合整体救人，她把女儿交给公公，就冒着严寒骑电动车到达约定的地点，然后就开车拉同修去发资料救人。除此之外，任何大法的需要都是她的首选项。需要他拉同修去外地为被绑架的同修发正念，他都是跟公司请假去的。当需要他拉纸或需要他拉机器维修时，都是随叫随到，真是同修的好帮手。没有集体活动时，他安排好孩子就到市区里去讲真相。有一次我因言语不当还伤害了他，同时也督促了他。事情是这样的，他因知道救人紧迫，所以几乎每天都出去讲真相。可以说，这对一个学法晚又年轻的大法弟子来说，真是难能可贵的。有多少人在家务重压下，在工作重压下，在生活重压下，尤其在怕心下，以各种借口不出来讲真相。可我当时因他盘腿怕痛，内心对他吃苦不够，有点着急，希望他能尽快提高。于是就说，你就知道成天呼呼，难道盘腿痛不好吗？宵夜不好吗？我说的时候，我看他抿着嘴笑，我心想，我侄女真好脾气，说她也不恼，并且很快给我发来了一张她的大脚的照片，照片中看到她的脚大字大字的。我看了后又是心痛又欣慰，知道她下决心盘腿了。后来才知道，我说她后，她回家大哭一场， 可能是他克服种种困难出来讲真相，还被我说了一顿，感到委屈，又觉得吃苦盘腿是应该的，所以开始盘腿了。二，克服困难参加集体学法。为了修炼不掉队，他抱着穿着纸尿裤的孩子到同修外家参加集体学法，去了后把孩子放中间躺在地板上，我们就学法。有时孩子咿呀发声，我们担心影响同修学法，心里很是过不去。可是这家同修外十分能体谅人，同修外说不要紧，全当听汽车喇叭声，不影响。这家同修非常善良，把修炼放在第一，他知道我侄女带两个孩子不容易，很愿意让我侄女抱着孩子去学法。我侄女参加集体学法受益很多，她深有体会地说，参加集体学法很重要，经常受到同修交流的启发。我侄女修大法的决心一直很坚定，与一直参加集体学法也有关系。在此非常感谢师父的有序安排，非常感谢外同修。三，因公出国不忘自己是修炼人。侄女学的是国际贸易，英语达到了一定水平，所以在公司工作这些年走遍了五湖四海，去过世界各大洲。她每次外出都带着宝书，带着装有练功音乐的 MP3。到国外后，白天工作，晚上就学法练功。我侄女不管去哪个国家，都是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从不给公司多花钱，生活非常节俭。她有时接触华人客户，就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有时白天没有工作安排，就到旅游点看看，跟国外修炼人一起练练功。去美国时，有一次她遇到一个华人，这个华人指着一个离他们不远的一个同修说，那位同修在中国就在马三加劳教所待过。我侄女知道马三加劳教所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她一听说是那位同修在那个人间地狱待过，就泪流满面。那个告诉她情况的同修也哭了。马三加呀，那真是邪恶的代名词。我看过有关写那里对同修残酷毫无人性的迫害的文章，写到此，我的心依然揪得很紧。侄女去澳大利亚时看到这一幕，一个国外华人同修给一个中国人讲真相，结果这个同修被那个中国人骂得十分厉害，言语十分龌龊。我侄女过去对这个同修说，你们在这里也不容易。那个同修说，你们更难，大陆迫害那么严重。通过侄女的见闻，我了解到国外同修讲真相救人也不容易。修炼就是这样，不会因为环境不同而降低标准。四，浊世中的清廉。侄女在外贸公司工作，她在工作中的表现也在证实着大法的伟大，师父伟大。她因工作多年，营销产品比较有经验，成绩较突出。像她这种情况，有不少人在外边私自开小灶，多得些灰色收入。可她是修大法的，严格按真善人做好人，做更好的人。虽是这样，老板也不放心，派他的亲戚和自家弟弟时时监督着他，私自检查他的邮件，强硬让他公布同客户的交流谈判内容。按理这是不合常规的，甚至是违背商业道德的。侄女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其实侄女完全可以去另一家公司工作，不受老总摆布欺凌。另一家公司老板曾经想挖走我侄女到他公司干中层，并提高很好的待遇，照顾他的两孩子方便。可是侄女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师父教导做事要多为别人着想，不能只考虑自己的感受。他觉得老板创业不容易，培养一个业务员也不容易，老板给了他锻炼的平台，他就得为公司着想，把自己的经验无保留地同别人分享。老板虽是过分，但也很欣赏侄女的为人，知道侄女因修大法走得正。老板对侄女说，我就是看好你这一点。侄女也说，我也是看好你这一点。侄老板对大法有正面认识，不反对侄女修炼这一点。如果不修大法，一般人很难在那个环境中待下去。侄女把坏事变成好事，用师父教导的法理看问题，把坏事变成磨练自己的好事，反过来看问题。还有一方面，侄女也是表现比较突出， 若不修大法，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他抵御来自各面的围攻，用在大法中修出的道德良知，坚定地维护着公司的利益，真像污泥浊水中的莲花，不染尘埃。因他不仅外语好，能做翻译，而且他又负责业务销售，直接同外商打交道，并且他所做的这项业务目前非常赚钱。在利益至上的今天，他的表弟和妹妹、妹夫都看好了这份工作，都反复找他把客户拉到他们名下。尤其他的表哥表嫂，那真是用尽多种手段，软缠硬磨。尤其表哥的母亲在侄女身上有点功劳，有时长辈也帮腔说服侄女，侄女真是感到非常的为难，遇到极大的考验。侄女的表哥等都知道侄女在公司受排挤，甚至经常受气，这样他们加大了对侄女的围攻，非让侄女帮他们发财不可，并且提出给侄女优惠条件。侄女自始至终想到的是做人的道德，想到的是师父的教诲，不能随波逐流，不能随着道德下滑，不能为了利益违背做人的原则。他坚定地对他们说，我有我的信仰，我有我的做人原则。他们都知道他修大法，他们都在他的正义坚持下不再那么逼他，而是正常地做着一个正常人应该做的事，应该走的路。我想他们一定会感叹大法师父怎么教导出这么优秀的大法弟子，他们一定会明白法轮大法就是好。五，放下利益心，退一步，海阔天空。侄女有个妹妹，妹妹生了孩子，全是父母给看护，管吃管喝，而侄女的孩子父母却从来不管，年节丧亡喜事看到也不理不睬，但是侄女照样每年拿养老金，每年过生日给父母买礼物，平日常回家送点好吃的孝敬父母。可是前一段时间，侄女突然被继母叫出来，让回家拿身份证等证明材料，说是准备把妹妹分出去。因妹妹在娘家村住，侄女也不懂把妹妹分出去是什么意思，就随着他们去了派出所签了字。签完字后才知道是把那个大的房子分给妹妹了。经常人分析，好像侄女几乎就得不到家产了。亲戚朋友都为侄女打抱不平，说什么的都有。侄女一时也有点心动，但毕竟是修大法的，有师父的法理引导着自己。侄女从法中明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他也明白不是不得的法理，这样把心一横，放下，不去同任何人计较个人得失。想到自己是修大法的，遇到事情要高姿态，对利益问题要看淡看清，要放下。要知道当前不管城市还是农村，因争家产打得不可开交的有的是，可是侄女因修大法提升境界，所以那么大的一件事就这样风平浪静地过去了。侄女从内心里就没有考虑过同妹妹争任何家产，一切随其自然。世上有多少人因没有信仰在红尘欲海中沉沦，有多少人在风雨飘摇中迷航，又有多少人在名利情中苦苦挣扎，度日如年。修大法真好，可以返本归真，可以站在高处看人生，可以充实而幸福地生活着。希望有更多的世人能有幸读到宝书转法轮，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在大法中受益。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